来，请看约伯记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和犹大书，题目是当受教勇未到，勇敢的勇，当受教勇未到，读经祷告救人，读经祷告救人。今天仍然是借着以利户向约伯留心听他所说的一切的言语，还继续陈述他的意见。所以一节到七节就是以利户以自己的诚实和正直想要折服约伯，接下来又指责约伯自以为义，以为自己无辜受苦，来怪怨神，他认为约伯你这样无理。这是八节到十三节指责约伯的自义，指责约伯的自义。从十四节开始到二十四节，这里以利户就讲到神这个借着异象异梦或者天使在对人说话，意思说我们都应该留心受教，能够蒙恩典，免去死亡。所以这张圣经作为约伯来讲，虽然以利户的话确实不能够在约伯折服，但作为约伯来讲也应该谦卑受教。主耶稣怎么勉励门徒？法利赛人，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是什么？他们知而不行，但意思说他们所说的话你们也要去听，但是你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作为以利户来讲，他应该领约伯带领人要听神的话，但是他口口声声第一小段前面几节后最后几节都是说约伯呀你听我说，你不要作声，你听我讲论，我可以回答你，我的言语能够发出什么什么正直的话来，都是叫人听自己的话。所以对着那边就和这一位基督的仆人犹大相对比，犹大多么谦卑，他是耶稣的亲兄弟，他如今被圣灵改变过来以后，他自称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犹大，他传出神的道。我们这个犹大书这一卷书，也就是一张圣经，也是写给，同样是写给当时那个小雅教会，是针对着当时威胁教会的那个异端，他们传一些的这个虚妄的这个信仰啊，不是真的信仰，错误的真理，这是个假师傅，所以他呼吁基督徒要竭力的为真道争辩。所以他看到这个当时的异端呢，他就火速的写信警告当时所蔓延的异端。所以犹大是自己里面有主的道，所以他传出主的道，他要鼓励信徒要捍卫主的真道，后面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自己来守道才能够卫道。所以这整个这一章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捍卫真道的人。那首先呢，那就是我们自己先要守道，自己先要造就，用主的话来造就自己，灵力读经，灵力祷告，就是犹大给我们指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今天得蒙保守的一个秘诀，怎么样在爱中蒙保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捍卫主真道的人，怎么样能够为曾经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能够竭力的争辩，那是我们本身是最要紧。怎么样呢？就是灵力读经，灵力祷告。你有了灵力读经，灵力祷告，你自己本身保守在神的爱中，那才能够来去卫道，去传道。所以犹大书到后面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告诉你怎么传道，你怎么救人。今天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他们存着疑心，他们陷到什么呀，陷到罪恶的情欲的火里面，他们沾染许多的误会，我们怎么去救人？所以先要救自己才能够救人，先要受教才能够去什么施教，才能够叫别人蒙恩典。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以利户这边是什么劝教，对的那个是辩道，要为真道而争辩。所以两边相对，不与神争，约伯还是在与神争，所以以利户责备他也是对的，是吧？你不应该以为自己无辜，你一直以为神都不对，跟神理论，不与神争，捍卫真道，这就是两边的中心。我们常常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满腹的牢骚，自己的这个不平，自己的冤屈，却是忘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活着，我们要守住主的真道，我们还要捍卫主的真道。今天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约伯像约伯一样的，我们用什么方法？那你只有用主的道去帮助。 我自己的言语去帮助人。所以小轮子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神的话，神的声音是大有能力。我们为什么用自己的办法呢？我们要用神的声音，神自己的话有能力，能够去帮助人，能够挽救人。好，我们分段看一下，是一面是劝教，一面是辩道，争辩，为真道而争辩，不要为自己争辩，也不要用自己的话去帮助人。那今天呢是八小段四节对三节，两边都是多一节，所以开头两个一节对一节，然后两节对一节。好，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十八节对十四节，十八对十四，第一段的题目是谦卑受教，勇敢为道。谦卑受教，勇敢为道。因为以利户今天所讲的有一些个还是对的，因为他从神方面来讲，神是常常一次两次人不听，神在一蒙一向都对人说话，所以甚至借着天使也对人说话，这不应该谦卑受教吗？以利户所讲的有道理的地方，你不应该这一直表白自己清洁无辜啊，以为神在这个在什么在窥探你，那这样的责备也应该受教。所以作为约伯来讲，约伯的转变是只有神的圣灵能够使他转变，但作为约伯来讲应该谦卑受教啊，不要再理论。所以我们常常也是所以不蒙恩，就是没有谦卑受教，要谦卑受教。神借着环境，借着苦难，借着异象异梦啊，借着各样方法来造就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谦卑受教，那你才能够做一个勇敢为道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一点不受教，以利户去教训别人，以利户自己也没有谦卑受教。如果谦卑受教，他不会讲了很多很多自己的话，他没有好好的从主的道理去受教。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谦卑受教，我们主要的是从神的话里面，但有的时候神界的反面正面也是教训我们，我们都要受教，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像犹大今天所要求的一样，就是勇敢的来捍卫主的真道。好，这边一到十次我们先看犹大书这边，请翻过来先看犹大书这边。我们先看一节二节，那这就是一个问恩。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他为什么说雅各的弟兄呢？因为叫犹大的不是一个，耶稣门徒里就有两个叫犹大，所以他特别讲是雅各的弟兄，这就很清楚了。他本是耶稣的亲兄弟，亲兄弟，耶稣亲兄弟，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位，雅各、耶西、西门、犹大，其中有两个他们是圣经的作者的这个包括在内，就说明这个犹大和雅各他们虽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主，根本不信，对主还是一种对立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不信的态度，藐视的态度，讥诮的态度。但是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改变了，他们在马可楼上有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告诉我，所以呢他们生命变化，甚至犹大成了基督耶稣的仆人，现在能写出这样的书信，你可以看出他多么谦卑。他说我要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虽然这一卷书这一节两节是个问安，但是第一节里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一个基督的仆人他对教会的这个盼望和要求是什么呢？蒙召蒙爱还要蒙保守。整个这一章圣经到最后还是这个意思，怎么样蒙召蒙爱还蒙保守，那你必须要守道传道卫道，使教会成为一个蒙召蒙爱蒙保守。如果有假道异端渗透在里面，接受了外这个外面的别的福音的话，那当然就也没有蒙保守。所以教会要蒙保守，那就是要不但被召而且蒙爱还要蒙保守，这是一个祝愿。后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就能够成为蒙保守的教会，蒙保守的基督徒。第二节就是问安，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教会在大苦难中，教会在异端的挑战中，就更加需要上面来的怜悯平安和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犹大的问安。下面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圣经 的去做，要付出一切代价，要守住主的真道，就是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人，把主的道要牢牢的守住，不容主的道有一点点被什么被歪曲、被扭曲、被玷污、被改变、被改样。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所以这位神的仆人是怎样的尽心的，而且又是这么亲切的讲到，写给你们什么呢？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我们一同共享了这一个救恩。我们既然共享了这一个救恩，所以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这一个我们知道神的真道，就是包括的这个救恩，救恩也就是真道。因为神的真道里没别的，就是救恩是最主要的中心。所以劝你们什么呢？要为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也可以说要为那个已经完成的又交托给圣徒的那个真道。依次实际就指的这个真道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个救恩已经全部启示出来了，我们要为这个救恩这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我们不但共享这个恩典，同得救恩就是我们共享这个救恩，我们还要为这一个什么，这一个以救恩为中心的真道要竭力的争辩，竭力争辩。为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你原因，因为这个异端，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啊，这个与真道相对立的异端已经渗透在教会里面，所以他第四节是已经完成时。他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因为有些人已经进入你们中间，在英文圣经是已经渗透在你们中间了，而且是偷着进来的，是暗藏的，是偷偷的，他已经渗透在你们中间了，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假先知假弟兄，他们是自古以来是注定要受刑罚的。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他这里形容了，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是异端，什么样的人是异端分子。第一，是偷着进来的，他是暗藏的，他暗暗的，是假冒的。第二，他必定受刑罚。第三，是不虔诚的。第四，是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异端分子绝对是不虔诚的，他们蒙也有的人也蒙恩典了，但是他们是放纵神的恩典。最后一点就是不承认独立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约翰第一书二书都提到的，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独立的主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就是异端分子。那我们就要为这样的歪曲了破坏了抵挡的这个真道的这些人，我们要与他争辩，竭力的争辩，这个是为道争辩。底下第五节一直到十六节就是他对被盗者的警告。所以每一段呢，看见犹大灵里这么清楚，为什么他这么清楚，为什么每一段他写的是这么样的确切，他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可以说是借古喻今的方法，从圣经的历史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比喻今天，来警告今天的被盗者，也是提醒教会要防备他们。所以他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不信的灭绝了。所以被盗者就是第一就是不信，他们根本是个不信的，所有不信的都灭绝了。六十多万的壮丁只有两个进迦南，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所以不信的。第二是什么呢？就讲到古代的时候，连那个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都等候着刑罚。那就是教会里有一些人是不守本位的，根本不占地位，自称是基督使徒，自称是什么什么领袖，这个你要防备，他是不守本位的。那为什么写天使？就是说连天使不守本位都要受刑罚，何况人。所以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而且将来教会要审判天使。你看神给我们的权利，说我们神的儿女一定要守本位，不守本位的给这个什么那个基罗伯怎么变成撒旦，不守本位嘛，不占自己的地位，因美丽而骄傲，要夺取神的地位。那可拉党也是不守本位，所以不守本位一定受刑罚。底下又如索多玛、哥摩拉，那是第三种了， 第三种情况是什么？第一种就是不信的被灭绝，就是所有不信不敢进迦南美地的那都被灭。第二种就是不守本位像天使一样。第三种是什么？就是一味的放纵行淫，一味的放纵淫行，像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一样，以及周围城邑的人，也叫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境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是一种被盗者，是被盗者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的专门用淫乱的方法，现在不是逆性的行为，同性恋，鼓吹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给同性恋合法的地位，这就是索德玛斯哥摩拉这种的宣传，这种的被盗。所以作者说，这些人做梦的人是做梦一样，醉生梦死嘛，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不但污秽身体，淫乱的罪事是污秽了别人，也污秽了自己，玷污了别人，玷污了自己。而且呢，还有轻慢主治的，毁谤在中位的，这就是不守本位啊，毁谤在中位。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用毁谤的话，但是这些人呢，却是毁谤人，不但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都毁谤，意思就是知道的他们毁谤，不知道的他们也毁谤。有一些人就这样，他们根本 不了解你们，他们也反对你。这种查经，他根本没有来听过一次，他说是异端，他说是不对。许多人就是随便毁谤，毁谤神的教会，毁谤神的道，所知道的所不知道都被毁谤。所以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里面根本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灵性，没有属灵的生命，就跟畜类一样。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站在魔鬼的一边，我们不体贴圣灵，我们完全随从世俗之欲，我们的灵性不是也像畜类吗？真像畜类一样，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我们的人的光景就像畜类，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害别人，他们毁谤别人，实际也败坏了自己。所以下面犹大就总结了这些人所走的路是什么路。这里讲了三条道路啊，他们有祸了，所以所有这些被盗者，包括不信的、不守本位的、因为行淫的、毁谤人的等等，这一切是什么？有祸了，一定有祸了。这样的人接近绝对不会好。为什么警告呢？他告诉你，你这样的人你是被盗，你是怎样具体的告诉你是怎么样的被盗，而且告诉我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有祸。像谁呢？一个就是像该隐。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嫉妒凶杀是走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道路是贪财谋利，巴兰的道路。第三个道路什么？可拉，在可拉的背叛中。可拉是什么呀？可拉就是不占地位。我们知道可拉就是不占地位，因为要夺摩西亚伦的权，叛逆，结果呢也灭亡了。所以讲到这个三方面，这不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以色列经过的事情。所以以这些个来警告，这末世的光景同样会发生，同样有巴兰这样的人出现，像可拉一样，像该隐一样的。所以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所以要防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跟你一起吃圣餐，他还参加圣餐，因为他钻到你里面来，他偷着进来了。实际他是假弟兄，他是假师傅，他是假先知，他是什么呀？假使徒，你还接待他，是个礁石啊！整个的团队盯着他给撞破了。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表面是牧人，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呢，只知牧养自己，根本不顾群羊，无所惧怕，如同没有雨的云彩，空空洞洞，好像云彩来到，根本一点雨都没有。不能真的给人带来属灵的东西。对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光有树外面大叶子树很，结果呢没有果子，所以结果它的结局就是死而又死，连根都被拔出来。没有果子的树，有些树很茂盛，茂盛很茂盛，外面看着很好，很体面，也能够说能说能道，但是没有果子，没有真实的果子，不能够给人带来生命，所以结果就是死而又死。连根都拔出，为什么叫死而又死呢？不但肉体灭绝，而且呢，肉体被毁灭，而且将来有天永远的灭亡。 连根都被拔出来，连根都拔出来，这就是恶人的结局。所以这就是这个犹大在讲到他们的这个被盗者的这个对他们的警告，也讲到他们的结局。而且用了几种比喻，一共是六种比喻。他们像礁石啊，他们像什么喂养自己只知道肥己的牧人，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他们是没有果子的秋天的树。还有十三点是什么？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狂浪一阵，是不是就是把别人都摧毁，涌出来是什么墨子？可耻的墨子，污秽的。还有第六种比喻是流荡的心，心情应该在天空，但是这种是流荡的心，它的结局就是黑暗，被摔下来的意思，高的个顶天呢，最后被神打下来，是流荡的心，这个心情就摔下来了。结果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到十三节为止，那就讲的这些被盗者的他们的危险和他们的结局。十四节讲的以诺的预言，这个是在创世纪没有的。创世纪里讲的以诺很宝贵，与神同行三百年如一日。他有预言吗？他也有，但是这一段没有。这段是讲的末世，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审判，这个在创世纪第五章没有。创世纪第五章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什么？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马土，什么？这个马土撒拉，他死后降洪水，所以说明他说预言。他这个预言就给儿子起名，看到他说预言，说明以诺与神同行，灵力这么清楚，看到未来。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亚当的七十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就以上所说这些被盗者，也就是下面所说的不敬虔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啊，说什么他就说了，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所以以诺看到什么？他从这么古远的时候，他就在灵里能够看到基督第二次要再来，而且看到这些被盗者将来的结局，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主第二次来是拯救他的选民，要接我们回天家，还有什么审判恶人，列国都要受审。正是一切不敬虔人啊，我应该到十四节为止啊，十四节为止，就说以诺在灵里能够说预言，以诺能够看见有一天主带着他千千万万的圣者降临。我们这个千千万圣者不仅指着天使，主耶稣还带着我们，教会不是被提吗？被提以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是带着众圣徒一同降临在橄榄山，那我们就要与他一同进入基督的国度，和他一同做王。千万圣者降临，所以他灵里这么清楚，因为他与神同行，因为他完全分别为圣。以诺他不与神同流，也不与人与世俗与当时的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他分别为圣，所以他灵里能看到这些个不敬虔的被盗者的结局。好，对着这边我们现在看，这边是十四节，对着这边就是十八节。我们现在看三十三章约伯记十一到十八节，因为到十八节这是一个段落。我们看一到七节，就是这个以利户，可能他存心还是很好，他就是巴不得能够用他的那一个自己所谓的正直和诚实能够折服约伯。所以你看他一开头说，约伯呀，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诚恳啊，你听我，但是呢不是拿来听神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分量，有多少力量，有多少生命，他拿来听他的声音，我现在开口用舌头发言。所以我们现在看，先看第一点，这边就约伯呀，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两边相对，这边的这个以利户对着那边就是和犹大来相对比。犹大正是谦卑为朴啊，所以他谦朴，他写信勉励，勉励教会。而这边呢，高傲自恃，在说教。我说他只能是说教，你听我的啊，我有话跟你讲，听我的话，就是留心应该是什么？应该让人留心神的话，他却叫人留心我的话，这就是大错特错。你再好，你存心也不错，你也挺诚恳，但是听谁的话？今天大小伦的一个中心就是唯听神言，大小伦的一个中心。这第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唯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里面要听神的话，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这个犹大巴不得教会能够成为一个 这招蒙爱蒙保守，所以两边相对，怎么样就能够蒙高蒙爱蒙保守？记得记得，留心神言，非听我言。你不要让人听我言，你要让人留心听神言。那么只有主的话，那个叫我们能够不但蒙招蒙爱，而且蒙保守，这是唯一的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这边是开口发言，对的那边呢，那边就多多祝福，那边是愿慈什么呀，那边是怜悯啊，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犹大为人祝福，这边是你开口发言，两边相对，这边是开口发言，没有给人平安怜爱，他又没有真的给人呢，人给不出来。我们凭着自己，如果不是在圣灵里的话，我们不能给人平安怜爱。这边是多多祝福，蒙赐连续平安慈爱。这边他没有说多给我给你，愿的意思祝愿神给你的，只有神那里有连续有平安有慈爱，我们自己不能给人这些。所以就说明你别看以利户开口用舌发言，他的眼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慈爱和连续。第三第四两节，我们看这两节最那边的第三节，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就是说我的言语里面我完全都是正直的，我没有诡诈，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来，就是他在表明自己正直诚实。一个人正直诚实也不是自己去表明，还有就告诉我们，我们本性里面的诚实和正直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帮助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诚实正直，诚实正直是从神而来的，也可能我们有，也可能你是这样光景，但是你只有诚实正直，你里面没有走得到，你还是不能帮助人。诚实正直只能说你自己为人，你怎么帮助人？你还必须用神的话来帮助人，两边相对。这边是表明自己诚实正直，对的那边就当为真道竭力争辩。你尽自己表明自己有什么用？那边就是犹大看出了当时蔓延的异端，所以他火速的解禁和书信，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一个是为真道，一个是为自己表明，来表明。所以这边呢，以利户也好，和其他三个都是消极的在争论，还是在陷入这个争论当中。对的那边就积极的辩道，要辩证主的道，为主的道来争辩，那才是好。争辩如果为自己，那就是错误的，那就陷到这个争论当中。这两边相对，一面是消极的争论，一面是积极的来辩道，辩就是为主争辩，为主的道来争辩。第四节啊，因为三四两节是连着的，他说神的灵造我，不错，我们都是被神的灵所造，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就我今天活着是靠神的气，不错，是这样。但是今天以利户没有靠神的灵来什么来征战来帮助人，对着那边去与假道征战，那么怎么与假道征战？那边是为真道竭力争辩的意思，就是你要竭力的与这些个抵挡真道的那些个假道来争辩。所以两边相对，与假道争辩我们需要靠神的灵，但靠神的灵啊，不是神的灵造我了啊，我有了口气了，我今天得生了就没事情了。我们要靠这个灵，不但我们自己得生，而且我们要去什么来为真道争辩。不靠心理，不靠才能，你要靠耶和华的灵，你才能做事。也第五节对那么第四节，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你看这个话有没有问题？他允许约伯回答，他都不像那三个朋友。他呢，但是说你怎么样？你要在我面前成名，你还要站起来。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带领人？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呀，你心里有多少的不平，有多少苦处，你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领人啊，当领人到神面前，以利户却是领人到我面前，就这一字之差呀啊！到底在神面前，到把人带到哪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当啊领人到神面前，对着那边就警醒防备传异教者，那边是有偷着的人已经进来了，引进异端偷着进来的， 魔鬼撒旦借着这些个伪善的这些个宗教者，这些传异道异端的分子已经都钻进来了，你还不警醒防备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那边是警醒防备传异教者碰着进来的，所以我们要防备。最近不是吗，在国内有一个东方闪电派，他钻了一个家庭教会，甚至九个月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假的，你就看看这个他们隐蔽的多么的多么的啊厉害，九个月伪装在里面，所以对照这边来就更当领人到神面前，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领人到神面前。那边是传异教者是不认独一主宰，他们都不肯，他们因为不承认嘛，所以才说明他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辨认，来试验出不认独一的主宰。对着这边来就领人到我面前，你把人领到自己面前，你怎么能让人认识独一的主宰？不认识。还有告诉我们传异教者，就这个第对着那边的第四节讲到他们恩中放纵，不敬虔，不虔诚，也是这个誓言他们的一个方面。你怎么认识这些被盗的？他们是什么？在恩典中放纵，而且呢是不虔诚的。那对待这面呢，可以对约伯，约伯神要他成为一个虔诚的人，所以他必须什么呀？经过苦练，经苦练后，或者说经苦练达到敬虔，一些真正守道的人一定是虔诚的人。为什么保罗说在称赞搭在敬虔的奥秘？主的道是把我们带到敬虔的地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么恶人自古被定受刑，自古以来都是被定受刑。对着这边义人应该怎么样呢？这边约伯是义人，这个义人当在神前成名，你自己要在神面前成名一切。恶人呢，他总要受刑的，我们是义人。别再看第六节，最近五节，第六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处遭，那就是以利户表明我跟你还是平等的，我不高高上上欺压你。下面一节就这个意思了，我没有轻易重压你，我不欺压你，我们两个平等，同时用土所造，就是我们是一样的被造，都是出于土又归于土，用土所造，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同时出于土归于土，那边就提醒不信者的结局，这些个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什么？就是归于土啊，归于土。我们信者的结局不一样啊，信者蒙恩，对着那边也可以对不信灭亡。以利户的话只是说我们相等，实际我们人跟人信的跟不信的这个区别太大了，信的已经蒙恩，你不去灭亡反得永生。对着那边呢，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多可怕，所以作者呢犹大就提醒他们这些不信人的他们的结局一定要受刑罚，因为什么？就因为不信。也再看七八两节，对那边的第六节，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来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你意思说他只是一种平等的态度，你我也留心听，他也确实留心听，一直都没有发言，现在发言了，表示说我不用威吓的话来惊吓你，也不来重压你。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以利户啊对他还有一点点同情体贴，我没有这么去欺压你去啊，我只是提出一个罪。但是对他妹妹呢不守本位，等候审判，所以两边相对，我们不要威吓人啊，对他妹妹就当守本位。什么人威胁人呢？就不认识自己的地位，战神的地位，以为自己了不起，说天使不守本位都要受刑罚，所以我们要守本位。守本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谦卑，占自己的地位，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神，当作一个审判官哦，去欺压别人。以利户表示说我不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也再看第九节最那边的第七节，我是清洁无故的。那这里呢就是说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第九节以后就是说明他把约伯的话再重复一下，意思说你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这样说是不对。那这一段呢对于约伯来讲确实是这样，而且应该受教，也应该受责备。因为约伯是说什么呢？我是清洁无故的，我是无故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但是上帝还是没完没了找我的麻烦。那你看神呢就找机会来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又窥探我一切的道路。 到第十一节为止，这个就是以利户引证这个约伯的话。你看看你这样说对不对？确实约伯这样说是不对。你既然是无辜，你既然自己清白，那你就应该忍耐等候神，你就要信赖神，神是不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判断。但是他认为上帝都在找机会，在什么呀？在攻击他，以他为仇敌，意思都把他脚上了个木狗，不给他自由一样。所以十二节啊，我们到十二节为止啊，我们的这几句话，我想一块连着看。所以以利户怎么回答？以利户说：“我要回答你，你这话无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所以这个话确实无理。约伯这样说是不是无理？是无理的。所以对约伯来讲，应该谦卑受教，不要无理的来怪怨神。这也是我们常常出的毛病。一不顺利了，就是上帝，你怎么让我这样？你怎么让我这样？你怎么让我这样遭遇？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你怎么让我现在遭遇这一切事？无理的怪怨神啊！所以以利户说：“上帝比你世人大呀！”啊，我们要承认呐，是不是？神比世人大，神也比魔鬼大。神比我们这个微小的、我们小小的人，我们只能有的说说：“神呐、啊，我现在不懂，我所做的，耶稣说，我所做你现在不明白，后来必知道。”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懂，但你不要随便去怪怨神。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一小段里面，先看第九节，这边是清洁无辜。这个约伯认为我自己清洁无辜，对着那边呢，既然清洁无辜，对着那边就是犹大不但是清洁无辜，更是什么呀？攻击罪恶。神让我们追求清洁，追求无辜，我们是应该这样。但是不是你自己在表白自己，乃是要什么呀？乃是要积极的攻击罪恶。那边就这个犹大在攻击他们的罪恶，指出被盗者的危险，两边相对。那边是被盗者的危险，整个这一段对着这面就约伯自义的危险。一个人自以为义也是很危险，你不要只看见被盗者的危险，你要看到自义的危险。一面是约伯与神争论，对着那面人家犹大是勇敢为盗，犹大完全没有自己，勇敢的味道，这面的与神来争论。再看第十节，十节到十二节，这三节我们连着看，这三节对那面的八节九节。这边约伯所以说这个话，我们想想什么原因？不明神旨神爱，他不明白神让他清洁无辜反倒受苦，这里有神深什么深厚的爱在里面。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明白神的爱。对着那边呢，那些个被盗者是故意放纵敌神。今天你约伯不是那样人，你就应该明白，在苦难中，神有他的旨意，有他对你的爱。他不明白。那边呢，就是仇敌被盗者，他们是放纵故意的来抵挡神。这边约伯呢是什么？是这个也可以说，一面是无理的怪怨神，那面是任意的毁谤人，也是毁谤神了，因为他们在众里的一切呢，他们也随便的毁谤。还有就到此啊，就到此。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不自义，我们大家都不要自义，像约伯似的，我清白呀，我无辜啊，你不要自以为义，要看到我们里面深处还很多的老我，是不自义。那对着那边去呢，当受警戒，那面是受警戒。这是个被盗者，他们这些个罪恶，他们这些个结局，我们不应该受警戒吗？不是一天掉到这里面去，就自义自以为义，讲自己怎么好，对在那个里面要受警戒，因着这些恶人的光景要受警戒，不要无理的去怪怨神。所以以利户说的对，你这样是无理啊，你这么说话是不对的呀。但作为谦，作为约伯来讲，还是不谦卑啊，他没有真正去接受，应该是谦卑。也是三节对那个第十节，他说这是以利户说的，你为何与他争论呢？确实是你不应该与他争论，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这句话我想他这句话不正确，是不是？神的事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们不明白，你没有寻求，不是他不告诉你，他的意思说你也不要跟他争论，反正是神有神的意思，他不会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我们从圣经看，我们可以寻求，可以等候寻求的。他说他的事他不对你说，那么你就只好就是顺服。所以两边相对，不当与神争论。对着那边是无灵性的畜类啊，我们不要做无灵性的畜类。 一天的跟神争论，那边当然指着被盗者了，但我们常常也好像是没有灵性一样，天天跟神争。十四节对那边的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你看这节圣经，所以接下来就是神借着一梦一象来对人说话，他是连着的。就是说神说了一次两次，应该领会，应该领会。一次两次就是说多次的意思。我们人常常为什么不领会啊？就是心蒙脂油啊，耳朵发沉呐、啊。神说了半天还是不懂，不懂。那对着那面就为什么不领会？你看看对着那面的第十一节，就是走了什么路？走了该隐的路、巴兰的路、卡拉的路。怪不得你不领会呢。一天就是嫉妒、凶杀、贪财谋利，又是叛逆神，所以你不能领会神的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该隐，该隐什么？不就嫉妒吗？嫉妒以后再凶杀。你要对付里面的该隐，里面的巴兰贪财，里面的可拉叛逆，不占地位，这些都不肯对付你。神说一次两次，大概八次九次我们都听得见，他不能领会。在第十五十六两节，第十二节，因为你不能领会，神跟你说话你不听，那么神说好了，你沉睡的时候我对你说话，一想一梦神说话，就是十五十六。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你尽管沉睡，神用梦和夜间的异象来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中，这意思就应该受教。有的时候我们来做梦也不受教，以为是，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人做梦是因为多言多梦啊，糊里糊涂，但有的时候的确是神给的梦，你也当作平常，也不以为然，或者你没有看出，那说明你真是不受教了，真是不受教了。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若不受教训，你看这边，如果你再不受教训的话，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就连根被拔出来。你再不受教训，真的连根拔了。哦，神说一次两次不听，神说我给你一响一梦，你还不听。有的人就把一响一梦都忘记了。有的先知当然特别就是从异象里得神的话，得神的默示，你不能随便忘记。你如果再不受教训，对着那边连根被拔出来。这边躺在床上沉睡。你沉睡，神也要叫醒你。对着那边什么人躺在床上沉睡至死都不醒过来，对着那边就只知喂养自己，所以我们就要沉睡。还有应当受教，耳朵开通，我们应当受教。你别一直沉睡，神说我给你异象，我给你异梦，应当受教，耳朵开通，神说我开通你的耳朵们。这十五十六对那边十二点，那面什么呀？那面就不肯受教，这些悲惨。所有这些个被盗者，他们都是不肯受教，所以这些什么？这些悲惨，这些一定不会好的。再看十七节对那面的十三节，好像人不从，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让人受教？受教的目的是什么？神借着一些异梦，有的时候警戒，有时候提醒，有时候告诉你将来的事情，目的是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那谁有他的目的？让我们不要走自己的路，不要冲自己，什么叫自己的谋算啊？自己打算又来了，我们快走吧，我们快回家吧，我们走自己的路吧，我们还是走宽路好一点，这么收费呀、这么窄呀、这个路啊还得被人藐视啊，还得被人轻看，那你不要心骄傲的事，那你不走自己路，两个不对他那边去啊，两边相对，这边是不从自己计谋，对他那边免如狂浪流荡的心，你做狂浪，你哇，这么一阵子，一个大浪来到，实际呢，就涌出了一阵子的沫子，什么也没有，也不是做流荡的心，本来应该为主发光，结果呢，掉到黑暗里面去，就只是这样的结局啊！不要做这样的人，结果遭到这样的计谋，这样的结局，那就是不从己谋行骄傲事，你不要从己谋行骄傲的事，免得你如什么？为什么是狂傲的浪？为什么是流荡的心？对他见面，就是因为随从自己的计谋，就是因为行骄傲的事，我会发光啊，我是天上星星啊，上帝说你不遵循我的旨意，你自己去谋算啊，你自己行骄傲的事，那么我让你成为一个流荡的心，哇，就让你掉下来，掉到黑暗里面去，永远的沉沦灭亡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警戒。再看啊，十八节是最后一节，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你看神何等的爱，不陷于 于坑住不死的人。神给所罗门有两个梦，一个梦是问他你要什么，第二个梦警戒他，但他听了没有。到后来年老这个偏见，他完全违背了两次向他显现的神，圣经明明讲不受警戒，不受警戒，不受警戒，结果你就陷在坑中，死在刀下。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这一节圣经对着那边就以诺多么警醒。以诺他什么样？他是在灵里那个发出预言，因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以诺可以和约伯来相对。以诺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没有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是与神同行说预言。那对他这边呢，就约伯受苦有益，谦受教，你应该谦卑受教，受苦与你有益。现在朋友的话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谦卑，要受教，有的话有道理。以利户的话，有些道，有些话就是有道理，为什么不受教呢？所以约伯在苦难中应该与神同行，受苦有益，应当与。你说你怎么样就那个不见的空中坑里面不死在刀下呢？对着那边就是紧紧预备迎候主来，那边就预言主基督第二次再来。主再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紧紧预备迎候主来。那边就是他说看呐、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这是事实啊。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迎接主来，面对主再来。所以我们只有紧紧预备迎候主来，对着这边才不至于陷到坑里面死在刀下。那你怎么陷阱、怎么对齐，恐怕就没有份。这两边相对，这边是要看重神的提醒，神借着异梦异象给人的提醒，你要看重，看重神的提醒。对着那边就留意先知预言。你的后书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你要在先知预言上留意，留意先知预言，这边就是看重神的提醒。好，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仅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19节到33节，下面15节到25节，题目是蒙救赎见证神，得建立抢救人。怎么样来建立我们就是主的道，在至圣的真道得建立啊，跟那个抢救人。我们现在先翻这边，犹大书这边从15节到末了，我们看看15节接着仍然是以诺的预言，以诺的预言包括主，他预言的主要降临，而且带着千万圣者降临。那么下面呢就要实行审判，审判什么人？审判一切不敬虔的人，所行的不敬虔的事和所说的不敬虔的话。所以所行所说将来天都要受审判。这里这一节里包括三个不敬虔，你是不敬虔的人，你就行不敬虔的事，你说的就是不敬虔的话，顶撞的话，刚体的话，狂妄的话，那么要受审判。耶稣也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你一切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发的什么善，就说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发的恶，就说出恶来。所以完全从内心里的。16节，这些人就指着这些不敬虔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不敬虔？我们看一下，思想议论背后嘀嘀咕咕，思想议论，常发怨言，这也是我们常犯的毛病，一点不满意就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就是任意而行，为所欲为，口中说夸大的话，那跟那个嘀嘀咕假先知一样，为得便宜还要谄媚人，这个假先知嘛。所以这些要受警戒，这些要受警戒。到16节为止就是以诺的预言，以诺的预言到16节为止，也就是这一段从5节到16节，这是犹大对一切被盗者的警告和讲到了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们都应该受警戒，也就是我们在这张圣经看到犹大是怎样为正道争辩。今天你我要学习，你要为正道争辩吗？你要熟读圣经，你要深深知道过去历史的教训，你要能引证出来以色列怎么样，所多玛怎么样，该隐怎么样，撒兰怎么样，以诺又是怎么样。你里面没有走得到，你怎么为真道争辩？争辩争辩争辩，里面根本没有道。你看犹大里面充满了道，所以他为真道争辩。 下面我们接着看十七节到二十三节，这是一个这一段就是怎么样的啊，来怎么样来为真道争辩，也可以说怎样的为道传道，捍卫的为啊，怎样为道传道而且得蒙保守，这一段的中心的意思啊，十七到二三，怎样为道传道得蒙保守，也可以说你怎么样自救还要救人，先要自救，你先救自己，本身先被主责的，然后还要去救人。亲爱的弟兄啊，因为这又一段，所以这开头又是亲爱的弟兄，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这个使徒是多数，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这都基督的使徒，你要纪念使徒的话，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所以不能够忽略，要留意使徒的话说过什么呢？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就讲，第二章第三章都是彼得怎么样为真道争辩，好讥诮人出来了，他们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所以所有假道传假道的人，他们本身就不敬虔，他们一切都是自己要做教头教首啊，自己要做王啊，自己要各自领一派人啊，怎么样啊，都是为了满足情欲，大家都奉献给他钱呐、啊，他钱也多了啊，放纵情欲，随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的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这就是说，要留意使徒的教训，要防备这些异端分子，要防备。底下二十节又一个亲爱的弟兄，那就是说针对教会本身了。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意思却不要这样，却这却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像以上这样，好讥诮，又不敬虔，又随风私欲。那怎么样做一个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人呢？这一段是最要紧的。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像犹大今天这么勉励教会，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真道竭力争辩呢？那就是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本身先被主责的，本身先要什么？先要在灵里读经，灵里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唱歌，在灵里读经，灵里祷告。第一，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造就就建立自己，主的话能够建立我们，使我们灵性被建立起来，被造就，就是说因道成圣。你说怎么造就啊？真理使我们成圣，主的道使我们成圣，而且呢，你还要在灵里祷告。有了主的话，你知道什么？你有了方向，你蒙主的光照，你就会用主的话来祷告，这是在灵里祷告。这是两点。还有什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你一直遵守主的道，你就得名保守在他的爱中。因为有了主的命令，遵守这个才是爱他，才能够在他的爱中蒙保守。所以我们不留心读经祷告，灵里读经灵里祷告，不跟主联合，就不能蒙保守。这就蒙保守的秘诀。然后还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么几点都是非常要紧。那我们这样的人，你守住主的道，然后你才能够去抢救灵魂，去传道，去卫道。下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是怎么样去救人，怎么传道。有些人这里有三种人。有些人二十二节是存的疑心，他们老是没有信心，对主的道怀疑，对真理的某一部分信不来。那你要怎么样？你要什么？你要怜悯他们。怜悯的意思是你要帮助他们，你不要去责备，你怎么就信不来呀？那他就没有信心，你就给他解释，你就把自己的见证把这个活生生的事实，把这个主的话，给许多的例子也讲给他听，你要怜悯他们。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把他抢出来，那你要火热的心，你要勇敢的心，你要及时要搭救他们，要搭救他们。像罗德一家就得抢，你不抢他就灭亡了，要把他抢出来，及时的来搭救他。第三种人，有些人又是一个有些人，有些人是什么呢？他们是什么呀？他们陷在情欲的坑中了，所以你们要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也是要怜悯。可能离死不过一步了，现在情欲网络里面了，被魔鬼要吞噬了，但是你要注意，你要惧怕这些人，怜悯怜悯而战惊，越怜悯越战惊，惧怕这些。为什么？ 您的被区域沾染的意思也当业务，不然你帮助他，你也陷到同性恋里面，要陷到群体里面，要陷到偶像的诠释里面。所以惧怕的心的意思就是你要远离远罪正罪，你要远罪正罪，那你就是惧怕的心在帮助人。那能够做到22节、23节，我想主要的是20节和21节。然后科学本身真正在主的道上能够真正被建立了，吃透实践了，把主的话吃透了，真是明白。那具体的榜样是谁？就是这个本书的作者犹大。你看看犹大能够从什么？从以色列的历史，从过去的事情，他一条一条的，一个个的例子，他能够举得出来。他能够这么样的为真道竭力争辩，他能够这样清楚的来警告一切被盗者，讲出他们的危险，提醒圣徒应该怎么做，又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做一个伪道士，怎么样来捍卫主的真道，那你就好好吃透书卷，在至上真道要造就自己。最后就是祝愿24、25，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在你们无暇无次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这些神就告诉你，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乃是什么？他保守我们。这一位啊，这一位什么呀？独一的救主，荣耀的神，他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啊，你怎么能够不失脚呢？就是读经祷告跟主联合啊，就是这个什么呀？我们自己要守道，还要传道，还要卫道，就能使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能够无暇无次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这样的见主，这样坦然，这样欢喜的见主，不然都有暇有次。为什么？因为没有因道成圣，要用水借得到把教会洗净。最后就愿荣耀、威严、能力、权力，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归于谁？归于神，因着主耶稣基督，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一切荣耀都归给神，来自神也归于神。那接下来这边我们看啊，这个最后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就是从第19节开始。19节以后，人在尝到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们口咽取食物，心厌恶美味啊。这两节对那边的15节，这边就是看到，那当然以利护士讲的，如果人受惩治的话，其实约伯并不是受惩治，但是约伯确实肉身在痛苦中，骨头都不住的疼痛啊，口都咽起食物啊，约伯不是这样吗？在这么痛苦当中啊，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肉身受苦，我们这个神有这么一个目的，为什么叫约伯肉身受苦？彼得前书4章1节告诉我们，肉身受苦的人就以罪断绝，目的是让他真正深深的死透老我，以罪断绝。这些面面就不敬虔的人必要受审，不敬虔的人一定受审。不但是说骨头疼痛，这个厌恶食物，将来天受严厉的审判。两边相对，神让约伯能够什么，能够达到敬虔的地步，所以深受大苦，对着那个操练敬虔，因为那边不敬虔受苦，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做个敬虔的人，做个敬虔的人，所以深受大苦，操练敬虔，对着那边就要操练敬虔。我们不是世人将来受审判，我们是要蒙赎的人，所以我们要操练敬虔。21节、22节，对那边的16、17，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天天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了，就这个人苦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不是约伯的光景吗？那这是肉身受苦，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那只能说恶人是这样。约伯虽然肉身受苦，他的灵魂不是临近深坑，也不是到灭命，也不是到灭亡。神让约伯受苦，肉身受苦，却是灵性让他一天天的什么兴旺起来，里面的人要兴旺起来。这里呢是指的外境毁坏，灵性深坑，对着那面是什么？对着那面就纪念使徒保护的教训，我们越受苦越要纪念主的话，那面就提醒你们不要忘记从前为基督的使徒所传的话，纪念使徒保护的教训，尽管外境毁坏，灵性深坑，可不能忘记主的话，不能忘记主的话。那面是犹大提醒教会，这边呢，这边以利户没有指出来这一点，约伯真的是在受苦当中，但是呢，以利户没有指出你要怎么留心神的话，没有。第23、24，对那边的18节，这里讲了神借着天使说话， 我们也要留心。所以这里说天使，一千个天使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当行的路。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学见。神的拯救，神借着天使传话，而且神开恩使你蒙救赎，那就是应该谦卑，应该留心，应该受教。这两边相对，那边是留心，那边是留心使徒的话，这边是留心天使传话。这边既然你要天使的话都要留心，那对着那边就更当留心听什么使徒的话。这边是蒙神开恩得蒙救赎，就虽然这个人很苦，但是有一天神会开恩使你得蒙救赎。这个也是约伯的希望，约伯虽然受苦，有一天约伯蒙神开恩，而且得蒙救赎，人使他苦尽转回，苦尽转回就是得蒙救赎了。把他污秽的衣服给他脱掉了，对着那边防备好讥诮人的行为，就说明我们自己蒙神开恩得蒙救赎还不够，我们更要像犹大一样提醒的要防备好讥诮人的行为，要防备。所以这边是得蒙救赎，对着那边就不再放纵，那些好讥诮人他们真的是放纵。我们既然蒙赎价，得蒙赎价，所以对着那边就不再放纵。再看25节、26节、25、26，对着那边是19、20。他的肉比孩子的肉更嫩，那就是说得蒙神救赎以后整个改变了。这真是以利户的话，虽然他没有讲得更清楚，实际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就变成小孩子一样，生命改变做新造人，比孩子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以利户没说出来，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在新约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与主同死，我们就能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能像孩子一样这么天真烂漫，神使我们返老还童。乃曼气死下约旦河，结果呢就像小孩子的肉一样，就这样。所以的那面是不被属血气人引诱，说那些人不敬虔的，他们是属血气，我们不要被属血气引诱，那我们生命要改变做新造的人。这点是生命改变做新造的人，就是返老还童。对的妹妹，返老还童是指着我们更新，但是我们灵里应该说不被引诱，要老练了，不被血气人引诱，属血气人引诱。26节呢，他说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好见神的面，神有看他为义。这个真是很宝贵啊，这几句话。这苦难是对人有益的，你不要以为今天上帝把我灭绝了，上帝不要我了，上帝怎么苦待我。你看看神给一个人的转变，经过赎价以后，你祷告蒙神应允，真喜悦。约伯以前的祷告尽怪怨神，那当然神怎么喜悦，神怎么垂听呢？如果有一天你真正改变了，你返老还童了，你变成小孩子了，你祷告神喜悦，你能够欢呼朝见神的面，而且神看他为义，人都不看你为义，神看你为义，这不很宝贵吗？所以有一天约伯就是这样。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两节是最要紧。你看看这个26节，大家知道对着那边是吧？20节，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就能够欢呼朝见神的面。具体的以利户不会指出来，他指不出来。对着那边犹大给你指出来了，给我们大家指出来，就是灵里读经祷告，你不借着灵里读经祷告，你怎么欢呼啊？怎么朝见神的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见神的面，你怎么见？你除了借着读经祷告，你根本见不到神的面。见神的面的唯一的途径就是灵里祷告，灵里读经。所以这就是犹大指出来，因为犹大自己有经历，以利户没有经历，所以以利户给人说：“哎呀，你要将来很好很好，怎么个好法？”哎呀，欢呼啊！朝见上帝的面，怎么就朝见神的面？他没有真的面。还有这边神看为义，约伯今天唯一的希望就是神看的为义。这朋友都定他罪，你自己以为义也没有用。神看为义，对着那边怎么神看为义？因道成圣，你真正成义，不但称义，而且成为义，那必须因着道，就是至圣的真道要照见自己。就是到时我们成圣，那神就看你为义了。神用苦难，神也用着什么他的道来照顾我们，让我们那个在他那边成义。第27节就是见证自己的义，并不 唱歌啊，就应了你，就是他在人面前要这么说，就是要见证，见证什么呢？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异。他这样翻译也挺好，意思说我颠倒是非，我犯罪的时候，我简直把是非都颠倒，对我没有益。实际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意思啊，是说我现在要在人面前要说了，要见证了，见证什么呢？就是我犯了罪，我颠倒了是非，但是我并没有得到当受的报应。我应该受报应，但是上帝没有给我当受的报应。就好比以色列的祷告一样，你给我们的刑罚远远的是什么？是轻过我们当受的，没有给我当受的报应。二七二八应两节一起，对那边的二十一节啊，我们现在二十八节在念。神就是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这一段都是蛮有希望。得蒙救赎的人，不但灵魂蒙救赎，免入深坑，而且呢，让你见到光。见到神就是见到光，因为神就是光。就说神有一天把约伯从黑暗里带出来，见到了光。两边相对，那你怎么就能够见到了光，见到了神，怎么样就蒙恩典？两边相对啊，你看这边就蒙神救赎必得见光，对着那边就常在爱中有蒙保守。你要在爱中，你不要离开主的爱，你常在爱中，实际就常在道中，因为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就等于在爱中，在他里面常在爱中有蒙保守，永远蒙保守。主的爱保守我们，我们常在爱中，怎么样藏在爱中？那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就是犹大书的二十节二十一节，这说的真道造就自己，灵力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还是一个根本的，就是读经祷告，天天与主联合，借着读经祷告与主联合，我们就能够永能保守，对着这边来，你才得蒙救赎，必得见光，这才看见光。两边相对，二十七节还有一个意思，承认犯罪，我们要承认我犯了罪，我颠倒是非。我们他们还不承认，犯罪的时候都是颠倒是非，你知道吗？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犯了罪都有理，以暗为光，以光为暗，颠倒是非。所以这边是承认犯罪，对着那边仰望主怜，仰望主的怜悯，不怕你犯罪，就怕不承认。你只要承认了，这边对着那边就仰望主的怜悯，知道永生，仰望主怜，仰望主怜。再看二十九、三十，对着那边二十二、二十三，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两次、三次。刚才前面说一次、两次，就是神是没完没了，多次的，神多次的来提醒人，来怎么样向人行这一切的事，就是神这样的救赎，神这样的施恩，目的呢？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与活人一样。这两节圣经看到神何等的宽容，为什么两次三次？我们看看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神说了，我每一早起来，我差遣我的众仆人先知来提醒你们，来警告你们，这叫做苦口婆心啊！两次三次，神说我向你行这一切的事，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还不知道吗？神说我要从深坑里把你救出来，就是我们真是要留心神的作为，多次的宽容，两边相对，蒙神多次宽容，这个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是体会到了，蒙神多次宽容，对着那边呢，那边就叫怜悯疑心的人，你对别人就要怜悯了，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一次救你，两次救你，你还不回来，你要什么？你要怜悯疑心的人。你也要对人宽容，什么叫怜悯？在怜悯里面就是有神的宽容忍耐。我们自己蒙神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不知道多少次神对我们所行的这一切的事宽容，那我们对别人要有怜悯。三十节呢，这边是深坑就拔蒙光照耀，我们都经历神把就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就我们从淤泥里出。污泥里从深坑里把我们救出来蒙神的光照。那对着那边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别人呢？你看对着那边是第几节啊？第二十三，那边就是祭邪战惊火中救人，要把火中把人抢救出来，主把我从火坑里救出来， 我们怎么样把别人从祸坑里救出来？那边就二三九，你要存着正常之心，要火中也把人抢出来，抢救人。但是你要拒绝，你要战兵，因为我们自己曾经蒙神呢，从深空里救出来。啊，再看三十一、三十二，最那边的二十四节，约伯啊，你让从三十一节开始到末了，就是以利户又来了，讲什么？听我的，听我的，就这么多的我。所以第一小段跟最后一段都是差不多。你们当听我的话，你侧耳听，这个时候加上个侧耳。刚才第一点是你留心听，听谁呀？听我的一些话。你到底有多少道在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道啊，不要叫人听我的，听我的。你不要做声，你等我讲说，你若有话说就可以回答我，你只管说，因为我愿意以你为师。啊，那这点比较，我们只能说比较那三个朋友还好一点。还平等，还让人说话啊！我愿意听你，你现在可以先听我的，两边相对啊，突出老我讲论，这不是突出老我在讲论吗？对着那边只见足以救主，那么最后的祝愿里面，那足以的主宰，足以的救主，我们一个带领人只见足以的救主，那边是让我们永不失脚，怎么永不失脚？对着这边呢，就经过苦练。越波非得经过苦练以后才永不失脚，所以有的时候神也允许我们失败，连越波都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为了让我们永不失脚，两边相对。那边犹大怎么带领人？你看犹大跟以利户又来相对了，犹大领人怎么样？领人无瑕无疵见主，犹大的劝勉不就是领人吗？领人无瑕无疵的见主，所以在这边来就领人单听我的教训。所以最后只有神出来，约伯才真正能够被折服。因为以利户的话跟其他上人都，你他没有主的道，你听你什么教训？有些人有点道理就是了，只不过是应该谦卑受教。但是约伯真正的折服不是因着人的话。最后一节大家看，最后一节三十三节，最内面二十五节。若不然，你就听我说，意思说你如果你不以我为师，你不愿意回答，那么你听我的。你就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智慧从哪里来？背着念的是荣耀威严全归于神。背着念的智慧是从神来呀，不是从你这里来呀。智慧教训非从人来，两边相对。智慧教训，以利户自以为自己有智慧有教训。背着念的是这位荣耀的神，一切的荣耀威严都是归于他。因耶稣基督归于他，什么意思？没有这个耶稣基督宗保，我们也没办法来称颂神，我们也不配，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来称颂神，还荣耀归给他，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宗保。这边这个以利户大胆啊，你好好听，你不要作声，我便将智慧教训你。这两边相对，智慧教训非从人来，那边是荣耀威严全归于神，从神而来也是最后也要归于神。所以求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谦卑受教，谦卑受教，更要勇敢的捍卫主的真道。怎么样做到？就是读经祷告来救人，灵里祷告，灵里真心，真正跟主联合啊，常保守在人神的爱中，自己能保守，再去抢救别人。我们得到主的道，我们才能够去救人。所以今天大小轮子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唯听主言。这个是我们特别把它加一句，唯听主言，守道未道，救人得赏。我们将来有一天，连大带小，经文一个方面都要得赏赐。我再说一遍，唯听主言，或者唯听神声吧，因为神的声音嘛，唯听神声，守道未道，救人得赏。有话的声音大有威力，那个震罪震破。我们啊，就求主让他的声音在我们里面真正做震碎的工作，震破的工作，让我们真正能够守住主的道。